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看起，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回想一下，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说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以后去的下一站传道。那么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在那里一连三个主日本着圣经跟他们讲道，然后就碰到犹太人的干扰。那总共在那里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几个月，可是虽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被犹太人干扰了，而且时间不怎么长，可是非常稀奇，保罗就是因信称义，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知道他到这里来是主带领他的，就是因为他，我们上次在第一章第五节看到，福音到你们那里是带着全能和圣灵的，有丰富的信心，而且你们在很大的艰难中仍然是领受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而又领受真道，又效法传道人，又效法主，这些都叫保罗非常确定，这是帖撒罗尼迦这些人是被拣选的哈。被拣选，我们人不一定能看得很准，但是起码是有一个迹象，被拣选的人是因为去传的福音的人带着全能和圣灵，有信心，而且领受的人有一些效法，还有榜样哈。他们离弃了偶像，第九节，归向真神，这都是得救的一个征兆，或者说蒙拣选的征兆。那保罗跟他们的关系，我也很感谢主。我希望我们这里要做传道人的或者小组长的，我们也能够求神给我们哈，就是时间这么短，最多几个月，他居然就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啊，就说起来跟我在你们中间差不多，哎，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了，才三次。当然了，保罗可能跟他们住在一起一段时间，总共也不过是几个月，然后保罗就说出这种话，就是他是像母亲乳养小孩一样，他不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命都愿意给，这有这么大的爱，这就可见得我们属神的儿女真需要有圣灵，因为圣灵就可以把神所造我们的那个美好哈，发挥得很透彻，而且不是像世界一般，一定是你给我什么好处，我给你什么好处，然后日久生情，或者日久生厌，你日久会生情，日久就会生厌，因为人肉体都是软弱的，可是如果有圣灵，不管长或短哈，都可以有非常丰富非常甜美的这个交通来往，而且是到永恒的。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人看这段经文，或者没有领受圣灵的人看这段经文，他很难相信。才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时间，他真的是这样爱他们啊、他是这样爱他们，有圣灵同在，也不是只是好像那个爱就特别的快，那还有其他各方面，或者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神的仆人，不仅是有这样的爱，不仅是传道的时候有能力和权柄，而且第九节说啊，这一点是可能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好，这个 看起来这段经文就是说保罗很努力的在工作，哦，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到这个陌生地方开始建立教会，就天天不分昼夜的来做主的工作，传福音，跟他们聚会。不过我们如果从圣经其他的地方，包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他地方看，你大概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昼夜做工，应该不是指他传福音或教会的工作，他昼夜做工呢，是他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就好像他对哥林多教会讲他支帐篷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管在哥林多教会或者来到这里，特别来这里是非常明显，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认识。像我到你们当中，虽然就像上一次第一次的时候，也还是认识你们中间传道人，传道人说，康老师来我们这里讲次道或者是上一个课，就起码我还认识一点。那你们虽然没有亲自的见面，但是也许也有一些在什么大会中聚会中也见过面，也有点认识。保罗去是一个纯粹陌生的宣教士，我们今天讲是到一个创起之地，到一个根本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就开始建立教会了。如果你在那里建立教会，就跟以前马街到台湾来的时候，或戴德森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基本上是有敌意的地方，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你除了要克服种种文化上、语言上、生活习惯的各种不同，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多少都有点敌意嘛，尤其是陌生人，你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那以前戴德森，不管是戴德森马街到台湾中国来，都有这个情形。那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是洋鬼子，这是奇怪的。今天连中共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写这些宣教士来恐怕是间谍，是探视情报的，是为他们的商业或者军事做先锋的。就是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知道有些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不是要来赚钱，不是要来淘金，也不是有别的目的，不是要图你们的什么好处，而是要把好处给你们。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他不相信。所以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是抗拒，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准备，就这是罪人的本性。那不仅是对一个陌生的地方，甚至就在你在家里面，你信了耶稣，你跟不信主的家人传，他们也会抗拒的，或多或少啊。这如果你原来你全家都什么教都不信，你信了佛教，他们不会很生气的；你信了道教，他也不会很生气的；甚至恐怕你信回教，他都不会很生气。但他对信基督教呢，就有点就是会排斥。我们今天在台湾已经不太会了，因为已经看了这么多基督徒啊，这么多医院啊、学校啊，基督看起来还不坏啊，所以他们已经不是太会排斥。可是你还是要知道，这是耶稣讲的，这是整个圣经讲的，就是不信主的人心中是不认识神、恨恶神、抵挡神的，不管他有没有表达出来。所以他对跟随主的人世人，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只因为我选召了你们，只因为你们是属我的，世界就恨你们。不是因，甚至还不是你抢掉了他们什么好处啊什么，就是因为你信了主，这个世界的王就叫他的这些子民很不高兴。耶稣有讲，我们好像跟壮士打仗一样，不信主人都在另外一个壮士那里，你必须有圣灵更大的能力，你才能把他打败。那这打败里面包括能够把种种的抗拒的压力排除掉。好，我讲这么多只是要预备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传福音，本来已经有刚刚讲的那么多的背景属灵的征战让他们不喜欢，如果你去就说我今天可以住在你们当中谁家啊，要住个三天啊或者三个月啊，管我吃管我喝管我住，哪里有一个人会接待你？就是早期宣教士要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时候也是，所以希伯来书说要接待客旅，因为以前的到二十世纪以前，旅馆都是很黑的，很多很可怕的，所以宣教士要出去要住旅馆也很危险，也不一定有这个钱。那在耶稣那个时候，甚至是他们也没有带行李，也没有带钱囊，根本就是靠他们讲道，然后就有人被感动，然后就有人会接待他们。这是耶稣说的，有人接待你们到家里去，你们就去哦，如果没有你只好走啊，因为你会饿肚子啊。各位，我们不像现在的宣教士还有后方的支持你，那么保罗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也不可能带很多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带多钱的会被抢的。所以以前宣教士出来，包括保罗，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破釜沉舟啊，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是上帝差他去的，第二个他必须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当然他要准备殉道也是，但他必须有一个，我觉得也需要有一个，就是我去了刚开始看看上帝怎么养我了，但是很快这里面就有人信耶稣，然后我要教他们十一奉献，然后他们就要养我。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的宣教士是怎么样，像我知道的一般，包括我们教会，我想大概现在全世界宣教士都是一样，你去非洲传道，你去中国传道，你去跟犹太人传道，跟回教徒传道，但你在那十年也不指望那里信的人养他，大概都是后方的人支持嘛。就是这你要说好也好啊，就是这比较稳固一点啊，我筹款募款募够了我才去，这样比较安全一点，甚至然后有宣教机构帮你先把什么护照啊、签证啊，然后住的地方、啊、都安排好哈、啊，等等，然后你跟那个地方当地的教会有点联系啊，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传福音或怎么样。像我们教会有人去非洲宣教，穆斯林那里宣教，即使在创起地区还是跟那里有一些连线，你不会一下飞机举目无亲。那像戴德森他们刚来的时候是举目无亲啊，然后那刚来的时候还真的还有点要靠军队来，靠那个他们说帝国主义一样，要不然的话你来就被打死了，你到非洲被吃掉了，你到台湾也是啊，你如果真的到山上还真的要被吃掉了，马街他们这些很危险的。你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我来这里传福音，然后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教信主信耶稣，然后我给他们讲那个全备的福音，包括你们就要奉献，奉献再讲重点，就奉献就养我，要不然我要饿死。哎，各位，你今天就是戴德森他们宣教士来还卖书，就是从卖这些东西里面筹一点钱，当然卖书也是希望中国人不要浪费这些福音的资源。那有的人是用医院啊，开医院或行医收一点钱，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街上就是街头步道啊，有没有信耶稣，然后你们今天听了有感动，请你们奉献。各位，这跟卖艺人员演那个地下道那里弹吉他然后乞丐差不多嘛，这样谁会想啊来信你的福音，你好可怜啊，钱都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宣教士是很困难的，那最起码就是你刚到一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而且没有人听过耶稣，你跟他讲耶稣，然后讲完你就说你们要奉献，各位，这个效果会很不好。所以当时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道，大概都马上要有一个一技之长。现在就是各位有些外国人来我们台湾来这里，有的时候就在地下街啊或什么地方卖吃的啊，或弹吉他啊，或这些东西嘛。保罗那个时候就支帐篷，就做支工，他说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应该就是这件事。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意思就是叫你们还要出钱养我们。好，这个是到，就是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21世纪，如果你真的到那种创起地区，有的时候也是很危险，要冒性命的危险。不过保罗那个时候当然是更危险，过去的这可能19、18世纪以前都是这样，你到新的地方是很危险的。那不仅是辛苦工作，传道要带着圣灵的能力，而且很爱他们，各方面都要有见证。各位，人家都盯着瞪着眼睛看你们。你看我们以前来台湾是马街稍微晚一点了，但是看你现在看那些东西也是，哎呦，他们都认为这些宣教士是不怀好心的，不怀好意的。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撒旦的攻击，不是有一些，一定都是撒旦攻击，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比如说哦，以前我们中国人会说宣教是因为来常常要靠行医嘛，啊，用行医的方式，哎，西药的确很有效，他们就说哦有效，治眼睛，因为他们用小孩子的眼睛来做药，可以治心脏病，因为他们用小孩子的心来做药。各位，这些讲法都有一些根据的，不是说真有宣教是做这些事，理由是。尤其在中国这种事很多，在其他国家印度啊什么也都有，就是不管你在城市乡下，像内地会他们去乡下那就更强烈。这个宣教士住的地方，刚开始他们住都很难找住的地方，因为没有华人要给他们租的地方，他们有的时候就住在那个破的荒废的庙里面或者鬼屋，中国人都不敢住的地方，他们去那里住。我看很多宣教士是这样，好，有住的地方，而也很困难，吃也很难，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卖东西给他们。就是在五口通商以前，那个西方商人呐、啊、进来以前，你根本西方的军队啊外交进来以前，根本是中国一直闭关自守，我不准你来，不准你进来，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佛教进来是和和平平的，中国人借着洋枪大炮，基督教借洋枪大炮进来，所以难怪基督教不受欢迎，佛教受欢迎。各位，跟这个其实是乱讲。我觉得佛教受欢迎，因为佛教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比较接得起来。那基督教跟全世界任何文化都接不起来，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跟任何一个文化讲，都说你要悔改，你们是错误的，有罪，这人家不喜欢听嘛。佛教不会讲这些，所以跟罪人可以结合起来，那很快也就受到比较快了，受到很多上阶层的人接待，然后变高僧等等。那基督教就没有这些，所以来是很辛苦的。那的确要靠这些条约来维持他们存留下来的那个力量，甚至就算这样，官府常常还攻击他们。好，那但是他们在那里久了，对人和气爱，有的时候一病，哎，就会有一些情形，人都不愿意信这些西方的东西，包括这些宣教士带来的医术。但是你实在是医不好了，包括中国的皇帝也是医不好了，最后找宣教士来医，那当然西药很有效，医好了。可是也有的是已经快要死了，或者有的就是病得很危机了，实在找不到人医了，放在那边，那宣教士医他们，医不好就死掉。死掉还有的时候，有些中国人会把女婴或者生下来残疾的或有病的或者死去的婴孩就放在教堂门口，那宣教士就要把他们，有的要埋葬。那如果是医院的话，宣教士的医院有的时候没有主的，
他们就会去解脱，因为这也是学习医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事。那有了解脱或者死去的婴孩，那么肢体有的是残缺的，那中国人发现了就会说，哦，他们挖小孩子的心啊，小孩子跑到那里，然后他们把心挖掉，然后就把它埋掉，然后心就做药，就很有效。所以他们这些捕风捉影的说法也有一些根据，虽然不是真的，但造成好多次的暴动，那也无数次的暴动也是真的。我说这些只是在讲到宣教士初到中国来，跟当年保罗在刚去欧洲差不多的，人家都觉得你在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不懂，所以他们要很小心。不仅他们传的是一个人家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说有能力，而且他们绝对不能给人家印象他们是来骗钱的。 不向他们要钱自己怎么活下去啊？就吃上去。还有人家24小时都看着你的。哦，那个我也看那个有一些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最后好不容易租到房子，各位，以前的房子因为玻璃很少，没有什么玻璃，也很贵，另外呢那个怕风，所以一般房子都很黑，那个窗户都很小，在最顶上天花板底下有一点窗户。我看好多宣教士都是这样写，尤其他们小孩都受不了，就是24小时都有人爬在那里看他们，就是都在看他们。那洗澡当然是蒙起来看不到，其他睡觉什么人家都在看他们，这很难过的。但是这也有一个就提醒我们基督的地方，就是第十节的，你所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你因为你都被人家看到。好，你说我们今天你应该是感谢主还是庆幸呢？就是今天没有人看，今天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们很多隐私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说，哦，没有人看我们了。从另外一方面你要小心，不要因此我们就放肆就随便，因为没有人看，主还是看到了。你可以说保罗只讲一句话就好了，有神做见证就可以，但是有神做见证固然就够了，但是对人来讲，我们又没听到神说，哦，你是忠心良善仆人，这将来在天上才听得到，现在神怎么跟人做见证呢？做神的见证人不一定领受，人也不一定看到，人也不一定明白，只能人自己做见证了。人看，我看他在这里是不错，当然人做的见证就不是100%准确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传道人觉得很好，有的时候有人觉得他很不好，有的传道人比较严厉，有人觉得他很凶，可是有人觉得他可能很正直，有的传道人比较大方宽松，有人可能觉得，哦，传道人就要这样温柔才好，有人可能觉得，哦，他没有领导能力，太软弱了。而这人的见证不是准确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人的见证，因为我们在人间有一些我们人看到的东西还是重要的，我们也希望人的见证是对的。那你看耶稣被钉死就是很多人做错的见证，保罗被逼迫也死，斯蒂凡死也是有些人做错的见证，所以我们不看重人的见证，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看重。好，好，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保罗又在讲他在传道，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的那种亲密的诚恳的关系，我怎么劝安慰嘱咐。注意这三个字，保罗不是只是讲拍手叫好的事，
今天我们大概也是爱心不足哈，我们对于劝人、勉励人、嘱咐人、提醒人，常常是只能讲软的那一面。哎，你们很棒啊，很好啊。现在社会上也讲是这些，对小孩啊、对人啊、学生，只能鼓励，不能责备的。各位，这有点不合，这不合圣经哈。就是不只是要有鼓励，也要有责备，那个劝勉安慰都有责备的成分，就是不是只是说好的，也有指出他的错误需要改进的哈。嘱咐更是有点耳提面命在提醒了哈，在说你们应该如何如何了。这是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前面他讲母亲带自己的儿女，现在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可能母亲好像指出这种物质上的供应，父亲指着头脑上的或者悟性上的提醒，一般来讲是比较多的。不过一个传道人父和母的那个特质都要有，就跟上帝一样，圣经讲上帝像父亲比较多，但是也有讲到上帝像母亲一样。第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这个对得起跟另外一个字这个配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字，对得起跟另外一个名词工价也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就工钱。有的时候中文圣经不敢翻工价或工钱，有的时候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先把它关一下。有那个工价或工钱，有的时候就等于是赏赐，我们中文这样翻。因为我们不太敢翻工价或工钱，我们只敢翻很多时候我们只敢翻赏赐哈，因为好像上帝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上帝才给我们的。那不过我们不必太担心说一定要把它翻成赏赐。原文其实主要是指着工钱。哎呀，我们在世上做事，然后做的多，上帝将来工钱就给的多；做的少，上帝将来工钱就给的少。这好像不太好，所以基督教尤其我们讲因信称义，都不太敢讲这个观念。不太敢讲说，这个工钱工价。不过我再一次说，工价是有的，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上帝才给我们什么。请注意，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通通都是恩典，但是的确凡有的还加给他。如果我们在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且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善用这个恩典，上帝的确会给我们凭着我们从他的恩典而来的工钱。这个观念我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甚至我们现在地上，当上帝祝福我们、赏赐我或者给我们好处的时候，那都是恩典。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不管做了多少的功，甚至为主殉道，甚至几代全家都传道，这些都不配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点恩典。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神才给我们的。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白白领受恩典，但是我们领受了恩典以后， 那么在神奇妙的旨意圣灵的运行下，如果我们从人来看，那个善于用上帝恩典继续会忠心良善的来服侍他的，神会更多赐福。当你善于用那些也是出自上帝的恩典，这我们也一定要记得。但是就是说，恩典不是叫你懒惰不工作的，恩典真的蒙恩的人是会叫你很积极的。所以圣经里那个字可以翻工钱，也可以翻赏赐，就那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叫赏赐或者恩典。就神的确看人有没有善用他的恩典，你把它翻工钱也是对的。将来在天上有工钱有赏赐，现在在地上也有，甚至我们要说赏罚都可以。我们因为善用他的恩典，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因为不好好用他的恩典，神甚至收回，从人那边来讲是对的。好，这个是名词。如果讲动词，就是名词是工钱和赏赐啊，动词就是配不配，就我们用中文的动词来讲啊，配不配。我们那个配不配，就是这里讲的对得起。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讲不配呀、啊，我蒙恩典不配，我被上帝拣选不配，我今天成为牧师不配，我得到上帝的称赞不配，我能医病赶鬼不配，我今天不管说我们所谓的属世的祝福或者属灵的祝福，属世的祝福其实这两个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就是属世祝福就好像上帝给我的钱啊，给我的寿命啊，给我的儿女啊，给我今生的祝福啊，其实这也是属灵的祝福，因为这也来完全来自神。但我们通常会说这好像是属世的祝福，跟属灵的祝福好像说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啊，医病赶鬼讲道啊等等。其实这两个恩赐或者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神要给谁就给谁。但是根据我们刚刚讲的也是一样，我们不配得到，但是当神给了我们恩典以后，善用那个恩典的就配得到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凡有的还加给他。你越传福音给人，神就越把传福音的负担和恩赐给你，你越爱人，神就把爱人的恩赐和负担给你。这些我们一定要记得，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活的，我们再配，我们也不配被称义，称义完全是基督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把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行事或者行事为人，配跟神是相配。好，我们再一次说，如果就神来讲的话，我们根本配不上上帝。哎呀，我们是丑得不得了，烂得不得了。就算是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活出来结出圣灵一切的果子，我们还是配不上上帝，因为上帝那天使都配不上他。所以我们永远要说我们是不配的，通通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